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3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打造更加坚实稳固富有活力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法方一道传承历史，开创未来，使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继续走在时代前列，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做出更多历史性贡献。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对摩纳哥进行国事访问。摩纳哥各界认为，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摩纳哥具有历史性意义，推动两国进一步增进了解，凝聚共识，深化合作。详细内容敬请关注三版文章，拉近两国关系，促进互利共赢。摩纳哥各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国事访问成果。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晚在尼斯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马克龙夫人布利吉特参加。习近平指出，中法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对各自长远发展有重要意义，也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双方要不断探索合作新疆域，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已商定的共建一带一路及第三方合作项目尽早落地，取得实效。中方愿同法方继续在联合国事务、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中方一贯支持欧洲一体化建设，期待法方在中欧关系中发挥更积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同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尼斯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前，马克龙向习近平赠送1688年法国出版的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马克龙介绍说，这部《论语》导读原著目前仅存两本，一本送给习近平主席，另一本存放在巴黎法国国立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习近平说，这个礼物很珍贵，我要把它带回去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24号的巴黎人报评论说，这本《论语》导读原著非常珍贵，法方把它作为国礼送给习近平主席，凸显了中欧交往历史的悠久。一部《论语》见证着中法文化交流的源远流长，印证着文化亲近感是中法关系的独特优势。详细内容敬请关注二版文章，习主席收到一份珍贵国礼。当地时间3月25号，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会见了正在访埃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魏凤和说，中埃友好源远流长，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阁下引领下，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取得务实成效。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埃两军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我们愿与埃军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为发展更高水平的两军关系做出努力。24号，魏凤和与埃及国防部长扎基举行会谈。会谈前，埃方举行了欢迎仪式。下面继续关注向奉献者致敬专栏，今天的主角是新疆军区天文点边防连翻译欧阳文。内地依然是一片初春景象，喀拉昆仑高原依旧冰封雪果。新疆军区天文点边防连翻译欧阳文刚刚休假归来，便和战友一起执行巡逻任务。2003年，他从西南民族大学外语系毕业， 放弃其他工作机会，参军入伍，来到新疆。与世隔绝的日子里，欧阳文静下心来，将更多时间花在钻研专业知识上。欧阳文常说，天文点就是我的家，战友就是我的家人。一次次出生入死，肝胆相照，让他和战友们建立起深厚的兄弟情谊。参军16载，欧阳文常年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戍边，累计巡逻500余次，成功参与处置险情上100次。火锅为什么吃起来热闹？因为人人都在往锅里下菜，熟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来一筷子，分享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把官兵请上讲台，改变过去一人讲大家听的一言堂灌输模式，变为大家讲大家听，共同受教育的开放模式，才能让战士有更多的收获。本期的军营观察版基层热点话题，如何对接新生代官兵，特别策划，就带大家来到第76集团军某旅，听听该旅广发英雄帖，寻找身边的故事大王的暖心故事，看看他们是如何鼓舞官兵热情，激发官兵战斗力。去年5月底赴任务区以来，中国第6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官兵们直面严峻的安全形势，克服恶劣自然环境等困难，严格遵守联合国相关法规，不断提高法治素养，依法履行维和使命，高标准完成道路平整、哨位建设、掩体构筑、板房搭建等54项工程任务，依法依规成功处置特情，学法懂法，履职更有底气，有理有节有力维护权益。在维和任务区，我们时刻都要强化法规意识，确保人人懂法理，事事有依据，时时有处置。副分队长王勇深有体会地说，有理有节维护好自身合法权益，才能更好维护好大国军人的形象。更多故事敬请关注法治军营版文章，依法履职，擦亮中国名片，中国第6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执行任务掠影。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到海军工程大学。3月初，在新学校第一次读书交流会上，大二学员孙帅开始了他的新学年首秀。15分钟的交流中，只见他神情自若地站在讲台上，脱离讲稿，旁征博引，用自己的理解和大家好好聊了一次红星照耀中国，话语间充满了自信。我们很难想象到这个自信从容的讲述者一年前竟然是一个不敢表达自己的台下小白。针对部分青年学员表达能力较弱的现状，近年来海军工程大学通过打造丰富多彩的舞台，鼓励学员走上前台，充分锻炼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在大学4年里历练这项优秀军官的必备素质。更多故事敬请关注中国军校版文章。今天你开口表达了吗？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向军事领域渗透，军事智能化既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加强风险研究和预判，防范重大风险，已经客观而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了。就此情况，如何推动军事智能化科学稳步发展？翻开军事论坛版文章，让军事智能化步入科学发展轨道，我们给大家补补相关知识点。美国当地时间2019年1月25号，首批2架 KC-46A 飞马座加油机在西雅图弗雷特的波音公司潘恩机场腾空，加入美国空军现役战机行列。与长期享有空中游轮之称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相比， KC-46A 飞马座加油机有哪些长处呢？为什么这型加油机交付入投的日期一再推迟？它真能接替空中邮轮，担当起为美国空军战机提供载油加油服务的重任吗？本期兵器大观版文章《飞马座接棒空中邮轮》，就请专家为我们补补这些知识点。节目的最后呢，来关注一组图片新闻。三月中旬，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连续组织空战对抗、实弹射击等科目训练。日前，空降兵某特战旅雷神突击队第一次整建制进行翼伞全装渗透突击训练。三月中旬，西藏军区某炮兵旅组织开展军事训练等级考评，通过以考促训，让官兵看到了自己的短板弱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